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5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加强发正念、反迫害17年各界声援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谁是全球头号恐怖分子、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大法学会文章，加强发正念。正法已接近尾声，人类社会的形式反映出宇宙整体的正法进程，邪恶已经被清除的所剩无几，但是哪怕邪恶只剩下一点点，他们也会竭尽全力干扰救人。建议所有大法弟子加强发正念，切实做到在四个整点发出纯净强大的正念，清理自己解体旧势力能够利用的最后的因素，包括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在正法最后阶段尽快提高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大法协会2016年7月26日。
下面请听反迫害17周年各界声援摘要。7月23日，近千名来自加拿大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市中心都市会堂外举行集体练功、集会和游行，谴责中共针对法轮功持续了17年的迫害。多名政要及社区领袖到场演讲，声援法轮功团体17年和平和艰辛的反迫害历程。集会结束时，全体嘉宾和集会参与者同声多次朗声念法轮大法好。联邦国会议员肯特是现任国会法轮功之友主席，他说，许多加拿大人被法轮功的理念感动，今天和你们站在一起是我的荣幸，向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致敬。长期支持法轮功的前联邦参议员迪尼诺说，他总是要来支持，因为在这些活动中，我看到你们团体中具有勇气的每一个个体，这是敢于站起来为自己的自由和人权抗争的人，不管他们是在这里还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沃沙斯纳斯基说，对于所有这些无辜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来说，17年是太长了，不过自去年5月底以来，已经有超过20万法轮功学员不畏中共强权，在中国大陆以实名向司法机构控告17年前发起对法轮功迫害的江泽民，告其酷刑、群体灭绝等反人类罪行。这绝对是在显示他们不被强权所吓倒。沃沙斯纳斯基说，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教给我们，没有一个政权可以永远存在，但是基本的做人原则、尊重人权是每个人都向往的，中国人迟早会获得自由。民阵全球主席盛雪 赞扬法轮功学员是黑暗中的亮光，他们坚韧不拔，以生命为代价的巨大付出，给世界带来希望。圣雪说，回顾人类的历史，可以看到很多黑暗的时候，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些亮光。有些人为了坚持他们的信仰，捍卫人类的尊严，做出了很多牺牲，包括他们的生命。最后他表示，当这一切成为历史后，再回首看，你们每一位都将像天上的星辰，照亮我们整个世界。你们知道，你们的行为、你们的奉献、你们的坚持、你们的勇敢，感动了多少人，感动了多少颗心。我们在一起一定会战胜邪恶，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7月20日，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法轮功学员在钟灵馆前集会，呼吁制止迫害，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安省议员杰克·麦克兰伦先生在集会上说，真善忍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是强大社会、强大国家和社区中行善做好人的价值基础。真善忍让中共内心恐惧，因为没有什么比自由的民众更让独裁暴政恐惧的了。
7月20日，美国纽约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纽约总领馆前举行集会，纪念法轮功反迫害17周年。参加集会的很多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时亲身经历过中共恶党的残酷迫害，善恶的对比使他们更加坚定，对法轮大法更加感恩。他们在集会上讲述了受迫害的经历。
7月20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国会大厦前举行全天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以此纪念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17周年。活动得到包括国会议员等英国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广大国际游客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丹尼尔·塞克纳议员来到法轮功学员活动场地表示支持，他签名反活斋，并在接受采访时说，我非常高兴看到今天有这么多法轮功学员在这里，我全力支持你们。听到中共活斋器官罪行，我深感震惊。两周前，我在国会大厦里主持了一场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研讨会，以便得到应有的关注。我祝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反活摘努力取得成功。布莱恩·麦肯齐勋爵在其支持信中说，我全力支持你们，我祝你们为制止中共政府的野蛮行径，包括对法轮功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镇压所做努力获得成功。我被有关中共国家支持下的强摘器官的证据所震惊，我对此强烈谴责。英国名演员伊恩·哈特爵士和一位朋友从马路对面走来，他对正在发放传单的两位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干得真棒。一位法轮功学员接过话说，你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至今已经整整17年了，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你不要签字吗？哈特爵士立即表示同意并签了字。
7月20日，来自德国的欧洲议会议员科尼利亚·恩斯特博士再次发起了联署致信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的行动，敦促他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国际刑事法的法律规定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关于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事，我们的反应太晚了，太多太多的人承受苦难，太多的人失去了生命。德国欧洲议员格里克说到这里流下了眼泪。7月14日，他和另外五位欧洲议员来到比利时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大厦外的法轮功集会现场发表讲话，对法轮功表示支持和感谢。此前一天，欧洲议会内一项要求中共停止活摘器官的书面声明48号获得半数以上议员签名支持，联署成功。该声明将提交给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这两个部门被要求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敦促欧盟各国公开谴责这一罪行。捷克欧洲议员斯德楚可夫斯基说，我不反对中国，我支持这个国家的人权，我希望这个国家的人如同捷克人一样能够有机会生活在民主国家中。他还向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我感谢你们为此付出这么多的努力， 愿你们在未来变得更加坚强，不要停下为人权而斗争的脚步。来自西班牙的议员帕格曹图恩杜阿向在场的法轮功学员深深鞠躬，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感谢你们的努力，感谢你们如此平和。他表示，很荣幸能够支持法轮功学员去争取人权、自由以及和平。
7月19日，瑞士法轮功学员在日内瓦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办事处前集会，纪念法轮功反迫害17周年，揭示真相，呼吁制止活摘法办元凶。瑞士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原日内瓦州大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马克·法尔盖先生到场发言说，我们今天到这里呼吁不是为了复仇，我们只是主张正义，制止所有那些推动野蛮强摘人体器官并从中获利的责任人，并将他们交给国际法庭审判。一定会有这一天，当正义得到了伸张，我们再回到这里庆祝。
7月16日，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都柏林市中心举行集会，悼念中国大陆被迫害致死的同修，同时呼吁制止已经长达17年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当天的集会获得多位国会议员的支持。爱尔兰参议院资深参议员大卫·诺瑞斯多年来一直非常支持法轮功，参加当天的集会并发言，作为一个爱尔兰人，我没练过法轮功，但是我对法轮功有着最高的尊敬，因为法轮功的法理真善忍的伟大，修炼法轮功的人们很了不起。
7月20日前后，德国、法国、俄罗斯、奥地利、
意大利、
挪威、丹麦、希腊、捷克、斯洛伐克等欧洲各国法轮功学员在当地举办活动，揭露中共暴行。
7月20日，澳洲悉尼各界和法轮功学员在悉尼金融和政界聚集地马丁广场举办集会，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7年的残酷迫害。多位新南威尔士州政界人权专员致信，表示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强力支持，同时对中共按需杀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强烈谴责。绿党联邦参议员利·雷亚农致信明确表示，绿党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我与同事们正在努力争取让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做出正式谴责强摘器官，让我们共同发出正义之声，制止这种暴行。
7月16日，在720反迫害17周年大游行结束后，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在游行的终点市中心城市广场举办集会，呼吁制止迫害，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澳洲维州自由党议员、澳洲全国公民委员会主席、澳洲民主工党联邦官员、维州越南社区领袖等各界人士到场声援。澳洲国家公民委员会主席彼得·维斯特摩尔先生的演讲中肯而有力。他说，作为一个澳大利亚人，我并不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但我非常敬佩那些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墨尔本维州自由党上议院资深议员伯尼·菲恩先生说，我们知道活摘器官还在中国进行，今天我想对那些在现场的中共政府派来的特务说，回去告诉中共，整个世界在看着他们，澳洲人民在看着他们，我们需要他们给人民自由，给人民最基本的人权。我们在澳大利亚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些权利，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它实际上并不存在。墨尔本天门时报总编阮杰先生在演讲中说，支持法轮功就是在支持中国道德的回归。我们能有像法轮功这样信仰真善忍的团体在大陆兴起，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是我们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希望中国人和海外华人都不再冷漠，像人权律师高志胜那样支持人权，支持自由。
新西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先后于7月14日、7月16日及7月20日在汉密尔顿、奥克兰及首都惠灵顿举办了系列活动，反对这场邪恶的迫害。这些活动中， 学员们演示反酷刑展以及向民众讲述真相。期间先后有4000多新西兰人在反对活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名，并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和对发动这场迫害的中共的憎恶。著名人权律师凯瑞·高尔先生也在奥克兰活动中表达了对法轮功的支持。高尔谈到，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面前，法轮功学员以巨大的勇气和坚韧守护着他们的信仰，就这一点已足以证明法轮大法的力量，也证实了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原则真实不虚的实践。高尔最后说，历史证明任何迫害自己人民的政权都会在恶报中收场，当正义彰显之时，法轮大法以及勇敢的法轮功学员们都会被还以清白，这将是历史最清晰而明确的最终判断。
7月18日，印尼法轮功学员在泗水的中共总领事馆前举行集会，声援法轮功学院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7月20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吉隆坡中使馆附近、吉隆坡弟弟旺沙湖滨公园、马来西亚南部柔佛州新山举行了系列活动，呼吁法办江泽民解体中共，结束迫害。
7月20日晚上，澳门法轮功学员在澳门中联办对面的公园举行烛光夜道，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学员，并声援全球控告江泽民大潮，呼吁立即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曾庆红及罗干等。
7月20日傍晚，韩国首尔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韩国清溪川举行烛光夜道，悼念那些因坚持真善忍信仰而被中共迫害虐杀的法轮功学员，并呼吁制止迫害。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新疆克拉玛依市女工程师法轮功学员赵淑媛，因帮助其他老年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2015年11月5日被绑架，非法判刑5年，2016年7月22日被新疆女子监狱迫害致死，年仅52岁。家属要求监狱给个说法，为什么赵淑媛到监狱仅仅2个月零19天就去世了。监狱方面不做答复，告知家属10天内若没有其他理由将强行火化。
内蒙古兴安盟科有前旗法轮功学员房庆昌，2016年6月25日被保安找监狱迫害致死。6月26日家人接到通知就急忙去了监狱，狱方说放在了殡仪馆。家人又去了殡仪馆，看到房庆昌鼻子里都是血，后脑下都是血，从脖子往下不让看，腿只能看到膝盖以下。无论房的家人怎么说都不让看。据内部可靠消息，房庆昌是被监区长李长江电击和犯人包家殴打致死。
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的法轮功学员李爱英、赵金香、刘艳梅目前遭狱方严重迫害。齐齐哈尔法轮功学员李爱英被非法关押在11监区，由于拒绝转化，被绑在床上7天不能动，遭残酷灌食，被迫害的上厕所都无法走，只能爬着去。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赵金香被狱警指使的包家何冬梅、李成、关晓霞、武静、范秀梅等人殴打，打得腰不能动，跛行。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2016年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7月24日在多伦多大学召开，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法会，20位中西方学员交流了他们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如何把住向内找的法宝，修好自己以救更多人的体会。
7月18日至22日，墨西哥600多名负责学校安全的警察学习了法轮功功法，这是他们夏季训练课程的内容，不仅帮助警察改善了身心健康，而且他们还可以将他们的受益带到学校。 警察阿德里安·格尔克发表示，练完功后他感觉良好，完全放松下来。他说感觉身体变轻了。
7月23日，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普斯科夫城市日的大游行活动。游行结束后，在热闹非凡的维里亚卡纳河畔，法轮功学员向更多的人展示缓慢优美的五套功法，并进行了腰鼓和法轮大法好等舞蹈表演。
7月22日，加拿大埃德蒙顿、卡尔加里和温哥华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埃德蒙顿一年一度的淘金节大游行，并获得最佳非盈利类别奖。游行前，现任卡尔加里国会议员、前政府内阁成员贾森·康尼特地来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他大声呼喊法轮大法好，并与参加游行的法轮功学员合影。亚省反对党党魁布莱恩·吉恩当场向法轮功学员学习法轮功功法动作。
7月21日，台湾宜兰县法轮功学员应生命线协会举办的美好人生系列活动邀请，在壮维乡为该社区老人与生命线志工示范法轮功功法，并分享修炼心得，受到人们的欢迎。
6月下旬，第99届国际狮子会年会在日本举行，来自150多国的2万多位各国代表抵达日本福冈国际会议中心。多位法轮功学员在年会期间讲述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各国狮友们纷纷表达关注。纽约国际狮子会的 Paula 弗林斯尼克则认为，身为一名狮子会员和人道主义者，我认为能发挥影响力制止活摘是件很好的事，不论是我个人、纽约州，甚至整个美国和全世界都应该跟进。这次大会有数百位中国狮子会代表前来参加，很多人都拿取真相刊物进一步了解真相。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邻里公认的好人被非法关押两月余。2016年5月6日，哈尔滨市双城区公安局610人员带着名单，对双城区各乡镇及镇内起诉江泽民的53位法轮功学员在同一时间非法抓捕。邻里公认的好人赵海军、刘艳一也被绑架，至今已经两个多月了。刘艳一是亲朋好友和乡里之间公认的贤妻良母，她事后瘫痪在床多年的婆婆几年如一日，尽心尽力喂水喂饭，接屎接尿，从无怨言。亲属和朋友邻居对刘艳一的行为都是赞不绝口，被她的善良和那份孝心深深感动。在人们赞扬她的时候，她总是微笑着淡淡地说，这都是大法师父教我这么做的。开始，刘艳一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拘留所。逢接见日，家属曾两次到拘留所要求会见，都遭到拒绝。刘艳一又被转到了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家人请来了律师要求会见，看守所提出无理要求，练法轮功的必须办案人签字才可以见。双城公安局办案人刘波和国保大队互相推脱。2016年5月6日晚，赵海军种地回家后被警察绑架。赵海军是村里公认的好人，村里400多人签名证明赵海军是好人，公安机关还是拒绝放人，把诬陷案件移交到了双城区法院。两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在请律师为他们辩护。
内蒙古女教师被绑架，众亲友遭拘留殴打。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白因诺尔镇寄宿小学教师贾雪冬，因给学生讲法轮功真相，6月13日被警察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在巴林左旗看守所。贾雪冬的众亲友去公安局要人，被警察绑架毒打。6月27日8点30分，赵春霞与大姐赵桂荣、二姐赵福霞、小妹赵春华、赵春霞的父母赵玉、张桂芝等众亲友20多人去公安局找黄建等要人。到了10点30分，黄建从后门溜到门前准备开车回家。 赵春霞和赵春华看见了黄建，要找黄建谈话，好几个警察冲过来，先后将赵春霞四姐妹及他们的父母连拖带打拖进公安局大楼审讯室，到了中午也不让赵春霞去接外孙女放学，下午三点他们年迈的父母被放回家。一直到晚上八点多，四姐妹一整天都没吃饭，赵春霞要求吃饭，薛凤春等狱警又把他们拖到办公室，按在地上倒背手铐上，薛凤军又给赵桂荣戴上脚镣子，拘留所所长张福奎打了赵桂荣好几个嘴巴子，还抬脚狠狠地踹了赵桂荣的脸，张福奎自己摔了个后仰，最后赵春霞姐妹四人共被非法关押十天。
苏州相城区法院庭审好人，公诉人吴时正。2016年7月18日下午1点30分，苏州相城区法院对杨虎南夫妇进行非法庭审，律师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令所谓公诉人一再无言以对。杨虎南、崔娟夫妇在庭上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他们劝告法庭人员守住做人的良知，不要参与迫害好人。杨虎南是苏州格林精密部件有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所在公司的老总和上上下下的员工个个都肯定杨虎南非常善良，没有丝毫的架子，为人和蔼无私。崔娟，韩语导游。杨虎南、崔娟夫妇于2016年3月13日晚分别被绑架，两人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苏州第四看守所。整个绑架过程中，警察没有出示任何有关法律文件和手续。国保警察还对杨虎南说，我们已经跟踪你很长时间了。家人在3月13日发现杨虎南失踪后，曾找到元和派出所询问，那些警察竟满口谎言说不知道这件事。4月20日上午，杨虎南的二姐去相城区国保大队询问情况，同去的其他亲人被国保便衣谩骂驱赶。在开庭当日，相城区法院周围布满了国保便衣，对路过的人反反复复录像。整个庭审过程，公诉人没有拿出任何合法的实证。经过律师依据法律精彩有力的辩护后，公诉人也只能选择沉默。下午五点钟，张家宣告休庭，非法庭审没有结果。
东风公司总医院一日十例肾移植，器官来源引质疑。湖北省十堰市不过是一个新发展起来的四线城市，辖区内的东风公司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一天内能做十例肾移植，供体从哪里来？2016年7月14日实验晚报以器官移植实验名片为题，大篇幅报道了东风公司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发展轨迹。报道披露出东风总医院在2000年一天内完成10例肾移植、3例角膜移植、1例甲状旁腺移植的惊人事实，并称这显示出东风总医院的整体实力，标志着器官移植成为东风总医院的一种常规手术，已成为实验医疗行业的一张名片。该报道也同时透露出，从1979年至今，东风总医院先后完成各种器官移植手术800多例。2013年成功开展 DCD 以来，完成81例 DCD 肾移植、4例亲属移植、1例 DCD 肝移植。因为器官移植供体来源日趋紧张，逐渐成为影响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瓶颈，但却羞答答的不说日趋紧张的原因是全世界都在声讨中共毫无人性的活摘器官的事实。2013年以后以捐献做幌子，不敢明目张胆的活摘，所以器官来源少之又少了。该文还明确指出，医院由于供体有限而无奈搁置的术式现又被重新开启。从文中可以看出，大规模的人体器官移植始于2000年，2012年开始受到约束，而现阶段又有重开之意，希望国际社会予以高度重视，切实阻止中共继续作恶。
严正声明， 本周23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2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检察院起诉科科长推荐朋友练法轮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莲。2016年6月，县检察院起诉科科长在他家门前的菜市场碰到我，说：“某某，有个事想求你，我知道你善良，是个好人，你一定会帮这个忙的。”我说：“什么事儿？你说，只要我能帮到的，不违反我信仰，不违法的，我一定帮。”他赶忙说：“肯定不会违法，肯定不违法，违法的事儿肯定不能干。是这么回事，我有个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想让他跟你学，你教他练功吧。”我心里一震，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随口反问一句：“你让他跟我学啥？”“学你那个法轮功啊。”他说：“我有个关系很不一般的朋友，整天病殃殃的，整个人都垮了，你教教他，让他和你一起练法轮功吧。我看你是个善良人，你一定肯帮这个忙。”我说：“忙我能帮，但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是要看缘分的。法轮功也不治病，如果他要真想练，我们师父会给他净化身体。”他说：“他有缘分，人也善良，我就知道你不会拒绝的。谢谢你了，那咱们约个时间吧，你什么时候有空，在哪儿学？”我看他是诚心实意想求我，就说：“什么时间都可以，你看你和他什么时候方便给我打电话，我们再确定去哪儿，你看行不？”他说：“行，我就知道你是个好人，肯帮这个忙的。”我说：“我们师父就是让我们做好人，只要谁想学，我们每个人都会尽力而为帮助的。”随后我们互留了手机号。我去年被非法刑拘15天，警察将我起诉到检察院，就是这位科长去看守所见的我。当时虽然他对我很和善，说不代表单位，只代表他个人，就想和我谈点心里话，但我开始对他还是怀有戒备之心。我给他讲真相，讲我练法轮功的经过，讲法轮功在救人。他说：“有些人可渡，有些人不可渡，不是所有人你都能救得了。”他不让随行人员做任何记录，我看他很有诚意，就给他解答了一些他想明白的问题。最后他让我看了协党公安对我非法指控的所谓依据和一些所谓的证据材料后说：“我知道你是好人，没事儿，你再委屈两天吧，我回去就和他们协商，让他们尽快放你出去，并叮嘱我出去后要多加注意。”这次遇到他后的第三天下午，这位科长打电话过来问我有空吗。我说：“你们说去哪儿？”他说：“没有合适的地方。”我说：“那就到我单位吧。”等见了面，他附在我耳边低声说：“我朋友是某某局长的妹妹。”来到单位，他说：“我认真看了他们搜回去你的那些真相资料，我相信法轮功是好的，你的那些事儿我知道都是真的。”我给他们讲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正在修炼心性，要求练功人时时处处都按真善人的标准做事，说话不伤害别人，做事为别人考虑，看淡名利情等东西，只要按大法要求做了，师父的法身就会给净化身体。科长很相信，也很有佛性。整整一个下午，我们探讨了许多问题，诸如在做好人、做好事、帮助别人等问题上该怎么做，怎样算有为无为，还有对修炼法轮功有一些不明白的问题，法轮功怎么练等等。最后他又问：“练法轮功是不是还需要些什么啊？”我知道他还担心什么，他担心邪党灌输的那一套，有什么组织啊、领导啊等等。我说：“你放心吧，法轮功没有组织， 没有办公场所，不收任何费用，不存钱，不存物，没有上下级关系，也没有领导被领导的关系，不会留你的任何资料信息，所有书籍都可以从网上直接下载，想学就学，不想学你就走，没有人强迫你，你想在哪儿练，我在哪儿教你，我不会告诉任何人。你也可以自己从网上下载师傅的教功录像跟着学。他明白了，说从今天开始他就拜你为师，你好好教他。我赶忙纠正说，谁也当不了大法师傅，大法师傅只有李洪志师傅一人，进门不分先后都是弟子。他哦了一声，转身对他朋友说，你先练，你好了叫某某也练。最后我说，看你目前状况，我先给你下载师傅的讲法，你先听，随后我再教你功。他们说声谢谢后满意的离开了。
人心与因果。迫害法轮功，河北省武吉镇派出所原所长肺癌死亡。2016年5月15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河北省武安市武吉镇派出所原所长马帅海肺癌死亡，死时55岁，又一个受中共蒙蔽的参与迫害法轮功者成为了中共的殉葬品。2015年4月13日，河北武安市两位法轮大法修炼者在武安市一小区内讲法轮大法真相时遭人诬告，被绑架到武安市武吉镇派出所内。由于没有任何证据和证人表明两位法轮功学员有违法行为，当晚12点两人回到家中。第二天，武吉镇派出所长马帅海在获知两位法轮功学员家庭较富裕后，指使下属到他们家中威胁必须要拘留，在敲诈了其中一人10000元后，又得寸进尺，继续索要钱财骚扰，同时将另一未敲诈到钱财的老年法轮功学员非法行政拘留。办拘留证后，因高血压状况，老人未被拘留成，并恐吓老人的儿子，致使老人被其儿子殴打，赶出自家门，做出大逆不道的不孝之行。法轮功学员为使受蒙蔽的中国人明白法轮大法真相，自费印制真相材料，免费赠与民众，是为了使世人得救，这是真正的大善行为。反观马帅海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为了眼前蝇头小利，抛弃良知，积极参与作恶，阻止世人明白法轮大法真相，破坏了神佛给人得救的机缘，不信善恶有报，现世报应来临时，不得自己承受吗？据不完全统计，至2016年7月，河北邯郸市因参与迫害法轮功遭现世现报的人多达132人，其中武安市37人。时事评论：谁是全球头号恐怖分子？作者唐恩。十多年来，世界各地屡屡发生恐怖攻击事件，多数是在大城市人潮密集之处，如机场、车站、大楼、百货商场与旅游景点等地。这些袭击事件每每造成人心惶惶，恐怖攻击与反恐成为国际热门议题。那么，谁是全球头号恐怖分子与邪恶组织？今年6月22日，几位国际知名人士发布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最新调查报告。经调查，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每年约为6至10万例，过去15年中估计进行了大概为150万例器官移植手术。这些强摘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这份活摘器官最新调查报告出炉后，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各国主流媒体多做深度报道，聚焦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就时程、范围、手段与形式各层面而言，与前述那些恐怖攻击或爆炸案件相比较，无疑的，活摘人体器官堪称是这个星球前所未有的邪恶。 中共与前头目江泽民才是全球头号恐怖分子与犯罪组织。就时间与范围来说，触目惊心的恐攻爆炸案多是零星或独立事件，即使时间前后与地缘位置有相续串联关系，也很快平息休止。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1999年7月起，江泽民集团出于妒忌法轮功学员学练人数日益增多，编造一连串自焚、杀人、敛财等弥天谎言，利用共产党与整部国家机器非法迫害法轮功。17年来，至少有4018人被迫害致死，数以百万计的人失踪，范围涵盖全国大陆各省市。残酷迫害迄今仍持续发生着。就手段与形式而论，恐怖攻击事件多以随机杀人、汽车爆炸或飞弹轰炸等显而易见的伤亡造成社会恐慌，即使事发当地国家动用大批军警防范或追捕，恐攻主使者常常公开承认其组织所为，高调嚣张而不避讳。而在江泽民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下，专事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执行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恐怖手段残忍隐晦，却极力掩盖罪恶，电棍背靠、不让大小便、关水牢、大粪池、死人床、坐老虎凳、拔指甲、灌食、性虐待、强奸、关入精神病院、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等惨绝人寰的酷刑折磨与精神摧残。更令人发指的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并毁尸灭迹这种骇人听闻、天地不容的暴行。举世各国面对恐怖攻击事件，反恐具体作为一般采取严审出入境、列管恐怖分子、加强各机场、港口、车站安检等措施，以消灭国际恐怖主义为目标。面对中共这个全球最大的恐怖分子与邪恶组织，法轮功学员秉持大善大忍的精神，坚信真善忍是制止假恶报的最佳良方，始终以和平、理性、宽容的方式抵制这场毫无人性的迫害，唤醒世人的良知善念。在中共铺天盖地的谎言污蔑下，中国大陆许多民众在迫害初期沉默噤声，未能形成制止迫害的舆论压力。17年来，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抵制迫害与讲清真相，从而人心觉醒以彰显正义，已经使形势逆转。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挺身而出，纷纷自发性以书写联名信或按手印为法轮功学员申冤陈情。通过阅读九评共产党，从而认清中共本质的人也越来越多。迄今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公开表明三退，即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人数已超过2亿4000万。从去年5月起，更有超过20万中国民众向司法机关举报及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违法暴行。亚洲7个国家及地区超过150万人联署举报江氏罪行。在海外，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与台湾议会以数十次提案，一再针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发出正义呼声，决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并释放所有在押的法轮功学员。纸包不住火，迫害真相渐入人心。今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强摘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器官，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7月13日，欧洲议会超过半数议员签字联署 2016WD48号书面声明，要求制止中共活摘器官。16世纪法国诺查丹马斯以先知先觉而著名，曾经预言了当时的法国国王亨利二世之死与几位王子的命运，更多准确预言都写在《诸世纪》这本书中，还应验了从公元1666年的伦敦大火事件一直到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的许多历史事件。邪恶不敌天理，恐怖终有尽头， 朱世济曾预言1999年7月恐怖大王从天而落云云，几乎直指中共迫害法轮功。2002年6月在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了 2.7 亿岁的藏字石，巨石断面内惊现六个排列整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也预告了中共将分崩离析。奉行假恶报的共产党曾害死8000万中国人民，靠着谎言与暴力维系至今。肃江与退党大潮标志着这场迫害正走向尾声。衷心祝愿更多的人退出中共，远离邪恶，彻底与这个专给人类带来无穷灾难的恐怖组织划清界限，让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都获得拯救。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天目所见，别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我是一个没有读过什么书的七旬大法弟子，我想把我在这段时期天目所见写出来，感念师父为我们大法弟子无量的巨大的付出、承受、期望、等待，目的是激励同修们以法为师，赶快精进，再不精进真是来不及了。前一段时间我在练静功时看到这样一幕，师父盘腿坐着，头顶着旧势力的压力和所有大法弟子的重业，面目非常痛苦地承受着。这时一个声音跟师父说，结束吧。师父说，再等等吧。我流泪了，心里非常难过。最近我又在练静功时看到师父身体非常巨大，也是盘着腿坐着，看到师父的脸上泪在流。当时我看到自己坐在师父的腿上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孩，我仰望师父的脸，我想给师父擦擦眼泪，可是我太小太小了，够不着师父的脸，我也哭了，难过极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很多大法弟子在修炼上没有在法上提高上来，没有达到各自的归位标准，时间已经很紧了，救人的数目距离师父的要求还差距很大，师父伤心的在等。前几天还是我在练静功时看到了一幕，我手拉着一位同修在共同往前跑，突然看到两个很高很高的梯子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共同上到各自的梯子上，上着上着，同修的梯子突然晃动了一下。现实中那位同修正在过心性关，在静思静法方面要提高。我当时说，你别害怕，两手拽住梯子，我俩共同上天吧。上一层梯子就是一层天，穿过了层层天，快到顶时，我的头在那层天的上边，脚在那层天的下边，我用力穿过了那层天，回头看到同修与我刚才一样被卡在那里，我用力把同修拽了上去。这时我看到一艘大船马上就要起航了，这时一个声音说，再等一等。这时又看到很多关押大法弟子的门全都开了，看到一老者，他前面有个桌子，他坐在那，手拿着一支古代的笔，在写着什么。我上前问老者，您在写什么？老者说，大法弟子要归位了。我问，归位有什么标准吗？老者说，以法为师，按心性标准要求归位。同修们啊，请不要辜负师父亿万年的慈悲苦度，赶快精进吧，师父在等我们，别错过这万古机缘。编辑在本文后标注，以上是这位老年大法弟子在个人目前修炼层次中所见，请同修们以法为师。经文 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和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大家觉得师父讲得很重，可是也许实际情况更严峻，现在的一天又一天都是靠师父默默承担，没做好的大法弟子才有跑步追赶的机会，没得救的众生才有挤进得救之列的机会。希望我们尽快学会珍惜，修炼是严肃的，切莫机缘再误。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跌倒在利益的陷阱里。法正人间仅一步之遥，可有部分同修却在这紧要关头一头跌倒在盛满金钱的陷阱里无力自拔。下面仅举几例提醒同修正法修炼是何等的严肃。 A 同修能力很强，三件事做得看似很精进，很受同修的信任，因此讲真相需要的钱物都在 A 同修那里存放，没人对这笔钱进行监管，也没人对他的开销存有疑问。 A 同修也没有把讲真相的用款和生活用款分得那么细。一次在自己做买卖大批进货后突发性昏迷，成为植物人，抢救过来后不能说话，见到同修后只是不停地流泪。 B 同修讲真相做得很好，是当地讲真相的主力，周围的同修都以他为骄傲，别人讲不了的真相他去了一讲就退了。此同修在十几年前找了个后老伴，很有钱，此同修就不断地把后老伴的钱悄悄地给自己的儿子，达10万之多，后老伴并不知情。近期 B 同修突然被病业击倒，卧床不起，给讲真相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同时给周围的同修也造成了很大的困惑，因 B 同修在三件事上看似很精进。 C 同修退休后在自己家并不缺钱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找一份工作赚钱，多年来都没有找时间集体学法，2年前觉得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结果是癌症晚期。周围的同修听到此事后到 C 同修家接力发正念，2个多月后 C 同修仍然去世了。师尊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提醒弟子，大法弟子有一个算一个，如果你今天不是大法弟子，你就是世界上数得上的大财阀，钱有的是，因为你如果不做大法弟子，你的威德，你带的巨大的德可以换来很多财富，每个人都是，因为你明明白白的要当大法弟子的时候把财富放弃了，你要当大法弟子你放弃了这些东西。面对财富，大法弟子要有定力，不要忘记我们的史前大愿，不能大愿没了身先走，那是一件怎样的无可挽回的可怕局面。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